那究竟人是要选择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以后呢，让神来充满，得到神的生命，跟神联合呢？或者是我们要摘取分别善恶的果子，吃了以后呢，让我们有智慧，能够分别善恶，结果呢，我们就自高自大，就跟建立跟神独立，来过着一个没有神的生活。那可惜呢，我们人的选择选择了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结果就被逆神。圣经又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果子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自己觉得自身肉体，然后呢，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做了一个裙子来遮羞。其实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赤身裸体呢？因为人神还是把人有一个良心放在我们心里头。当人犯罪的时候，他们知道犯了罪，所以良心就告诉他们你做错了。结果呢，人就想了不同的方法要来遮盖自己的罪恶，或者想做一些好的事情，好像安抚自己的良心。其实这些时候好像是这么做就来让人家知道我们没有做错什么错事情。就这事情我们可以晓得，你看小孩子，小小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当父母亲说你不能吃这个糖果，等到小孩子去吃了糖果，父母亲问他糖果到什么地方去呢？小孩子性格会怕，对不对？说父母亲说不能这么做，他偏偏去做。其实人的作为就好像无花果树的树叶子一样，要想自己遮羞，这些无花果树的叶子其实不能使一个人能够御寒，也不能遮羞，这只不过是欺骗别人，欺骗自己而已。换句话说，当人做了犯罪以后呢，他知道他经不起神的审判，只不过是要用一些方法来把这些罪恶遮盖而已。上个礼拜我们也谈论过，当人堕落了以后呢，人里面的灵就死了，所以人呢只有一个灵魂跟身体在活着，灵已经没有作用了。既然我们里面的灵已经没有作用了，神就不可，人就不可能再继续跟神有亲近，跟神有交通。虽然是我们里面的灵已经死了，不至少神还是把这个吹一口气在我们当中，至少在人的心里头，他还有个迷糊的印象，知道好像有这么一个神，不过他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而已。结果呢？就是因为有这个迷糊的印象在他们心里头，他们心里头就产生一种所谓的宗教的意识。那这个宗教意识不是因为人家教你有这个宗教意识，也不是环境逼着你有这个宗教意识，也不是说像有人说这也好像这野蛮人看到外面风浪很大，打雷下雨，他们应该心里头惊恐，就产生一种敬畏神的一个心。为什么不是因为外在的原因呢？比如说动物，我们看动物，对不对？当动物打雷或者有时候地震的时候，动物会不会惊慌？动物也会惊慌，对不对？那你看有没有看过动物惊慌的时候，它就神啊，赶快你来救我，有没有？动物就没有这个情况。人当人惊慌的话，就会来找神。所以这个不是人的宗教意识，不是因为外在的原因，也不是因为教义，也不是人家教导你做一个神有这个宗教的意识。其实人有能够敬拜神，因为人是神所特别创造的。神向我们吹一口气，我们心里头就有这个敬拜神的一个本性在里面。 那其他东西就没有。其实你要真的看整个世界上人文学啊、人类学啦、或者说一些神学家，他们研究结果，他们发现，就是那个最最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有敬拜神这个观念在里面。就是最最野蛮的民族，他们有这个敬拜神的一个观念。所以在人的心里头一直想，是有一个很超自然、超人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神明在那边。甚至于人也相信，这个超自然、超人的这个神明，跟我们的幸福或灾害很有关系。所以人就一直想用不同的方法，因为既然他相信有这么一个神明，他为了讨好神明，所以他们就能够过一个很舒服的一生，所以他想出一种不同的方法来敬拜这个神明。虽然他们不晓得他们所敬拜是怎么样的神，不，他们心里头是有这个意思要来讨好这位神明。结果呢，人就用不同的自己的方法来找神，结果就造成世界上好多好多不同的宗教。所以人的宗教呢，只是从人做出发点。人找神的话呢，也就是说用一个有限的人来找无限的神，用一个自然的人来找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用一个有人智慧的人来寻索一个全知的神。那用一个有限的人来找无限的神的话，结果所造出来的神就是也是一个有限的神。换句话说，我有时讲过哈，要是我们能够完全了解神的话，那我就比神更聪明、更厉害，对不对？神的一切事情我都可以了解，换句话说，我比神更高一层，所以可以了解神所一切的作为。所以用人有限的智慧，不可能来了解那个无限的神、全知的神。结果呢，人所做出来的所谓的神，就是一个偏差的神，一个错误的神。结果呢，本来是要敬拜一个独一真神的一个真的宗教，但人因为跟神离开，心里头已经没有这个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用人的方法造出好多不同的宗教。结果呢，他们人所造出来的宗教变成是一种扭曲转换的宗教，而不是本来真敬拜独一真神的宗教。所以当人用人的方法所建设的宗教，结果呢就变成多神论，或是狭贤论，或是泛神论。泛神论就是每件事情都是神。所以怪不得保罗在行传中，他在雅典看到雅典整个城市有好多神像，甚至于有一个牌子说是不世之神。换句话说，既然这么多神，我们不晓得哪一位真神，拜每一个都拜，盼望当中有一个是对的。所以人就是这样，拜所有的神，石头也拜，月亮也拜，太阳也拜，山也拜，什么都拜，甚至人都拜。这是人的方法，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无神论。这神人所造出来的宗教是这样。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罗马书，你来看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这里说哈，他说他们虽然知道是神，却不当作神，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就是这样，把那个荣耀神用不同的形象来代替这个真神。昆虫、走兽、人什么都拜，所以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就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说过，人间的宗教都是人在寻求神， 只有我们基督教信仰是神在寻找人。换句话说，现在是一个永恒的神来寻找有限的人，这个全能的神在寻找有限的人，全知的神在寻找有人智慧的神。虽然人想找神，有时候会找迷路，也会找错对象。就是我刚刚讲，把石头当作神，把太阳当作神，把月亮当作神，用他们所找出来的对象是错的。但是神找人不会错，因为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就是神。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在伊甸园里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亲自到伊甸园当中来向他们寻找人。就在这个末世，或者说2000年以后前，神也差派他的儿子独生子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是道成肉身，神本身成为人，住在我们人当中，为的是要寻找我们人。人本来既然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命令，拒绝神的恩典，换句话说，不吃生命树的果子，吃那分别善的果子，结果呢，本来人可以接受所有应该接受的处罚，因为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的那一天必定死，所以人的结果，犯罪的结果应该是遭受神的处罚。神要是不拯救我们，也不来寻找我们的话，人不会说神你不合理，你神不公义。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人自己所做出来的一些选择，我们应该担当我们所做的选择。神要是说不来寻找我们，不来拯救我们的话，神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不过呢，神因为爱我们，神也不愿意拒绝他所创造的人，神就直接到伊甸园来找神。你看圣经第一个问号，什么问号呢？就当神寻找人一个呼喊。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犯罪以后呢，在人犯罪以前，人跟神常常有交通，有美好的交通。所以你看圣经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为什么耶和华在园中行走？本来耶和华是每天就是在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为的是要跟人有美好的交通。不，当人犯罪以后呢，神照常在园中行走，平常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记得我以前出差回来，一个敲个门，第一件事情怎么样？我的儿子跑到那边来，赶快要抱抱我们，对不对？我记得我到我儿子家去一样，两个孙女儿看到爸爸回来了，哇，好高兴，爸爸回来了，就抱他。我们人本来就跟神就是这样，当神来找他们的话，他们很高兴，跟神很美好的交通。不，当人犯罪以后呢，神在园中行走，那人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树里头，躲避耶和华的面。为什么呢？他们现在心里头有愧疚，他们知道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不可能再见神的面，所以他们就把自己藏起来了。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呼唤亚当夏娃，你在哪里？有人会说，神为什么会问说你在哪里？是不是神不知道他们犯错了吗？是不是神不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吗？为什么神说你在哪里？其实神问这句话，神其实知道每一个人他所创造的人心里头所做所想的。因为圣经你要看，希伯来斯告诉我们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我们藏在深部地方神都知道。所以当神说你在哪里，不是说神不晓得亚当夏娃藏在什么地方，也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地方啊，做了什么坏事。其实目的就是要提醒他们，他们做错了。神既然是公义的神，那一句说你在哪里，其实欢迎就呼唤他们，让他们心里头重新知道他们做错的事情，把他们做错事情的心态呼唤过来，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违背神的命令。第一句就是要警惕他们，你们做错了。第二件事情，当神说你在哪里，这句话呢，其实神不知道，神其实就是因为怜悯他所创造的人，他们已经犯罪了，神心里头很忧伤。所以这就是你在哪里，其实有一种感叹的话，就是说很悲伤的一句话，说你在哪里。做两个重，一个是呼唤他们，警醒他们，他们做错了；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是多么的忧伤。所以神说你在哪里。所以神既然是寻找人的话，就让我们看到神这是一个慈爱的神。神一直想，虽然我们人犯罪了，神还是愿意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你要回去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主要是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失羊，一个比喻是失钱，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失儿子，就浪子的比喻。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三个比喻呢？就是当时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主耶稣是跟一些罪人跟税吏在一起，他们就要跟他们吃饭。这些罪人税吏听主耶稣讲到一些，当时所以税吏跟罪人就是当时的社会所看不起的人，而当时的所谓的高级虔诚的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看到主耶稣这么做，他就批评主耶稣，你既然一个圣洁的人，你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吃饭。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讲，税吏就是也可以说是卖国贼，就是替罗马向征收税的这些人就是税吏，他们是在他们的社会当中是一些被遗弃的一些人，他们都看他们不起，也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失落的人。但是主耶稣呢，就是要为了拯救这些失落的人，为了安慰这些失落的人，神就跟主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让他们重新得到有个自尊心，因为当时社会是被撇弃的一群人，主耶稣到他们当中来寻找他们，来安慰他们。神不只是一个因为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虽然神是公义的，他很恨恶罪恶，不过神也是慈爱的神，他虽然恨恶罪恶，但是神还是爱护罪人。人神一定要爱护，神所怨恨的就是我们所犯的一些罪。所以当人失落以后呢，神因为爱罪人，所以神还是会来继续寻找那些背逆他的人，失落的人。那我们看这个三个比喻当中，一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藏撒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有一个牧人，他有一群羊，100只羊，结果一个羊失落了，他会把这个99只羊暂时放下，去寻找一只，他不会说，我至少还有99只，少了一个so what？教会当中，我们一个弟兄姐妹要是失落了，你不要说，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少了你一个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要走你就走， 教会里头不能这么做。教会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灵魂，你不能说是你不高兴你不来你就不来，我们人这么多了，还少你一个有什么了不起？教会不能这么做，每一位灵魂都是宝贵的灵魂。有人说羊是一个最笨的动物当中之一，羊常常在走路的时候就迷失掉了，说怪不得以赛亚在53章这里怎么形容我们人呢？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就是这样，人就是像羊一样这么笨，神恩待我们，我们偏偏离开神，所以个人偏行己路，这是给人一个最好的描写。我们人就是像羊一样。但是这个牧人，我刚刚讲他有100只羊，缺了一只羊，他不会说没关系我还有99只，他会把这个99只安全在羊圈里头羊暂时放下，他就自己去找这个迷失的羊。他走过旷野，走过高山，走过峡谷，为的是要寻找这个失丧的羊。这牧羊的人心很迫切，就是要把这个羊一定要把它找回来，不找回来不行，就是花什么代价都一定要把这只失落羊找回来。相同的，我们人失落了，在神的心里头真是很忧伤，神不会说你活该，你自己要选择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你该死。神没有，神的心里还是忧伤，还是要寻找那些失落的人。我们今天念的经文路加福音14章第4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人子来不是要来享受，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说人子来是要什么？要做什么？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目的就是寻找那些失落的人，为了拯救他们。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他又说我来是要叫羊，因为羊人就是好像羊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经文里头或者是人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来不是要服侍，要我们去服侍他，主耶稣来是要寻找失落的人，也让我们得到生命，得得更，并且得得更丰富。其实主耶稣知道我们人失落以后，虽然我们认为我们很能干，我们能够独立，能够不需要神，不，至少我们里面还是常常有尊想追求神的心。所以我们人其实心里头很矛盾，对不对？一方面想自己独立，一方面又想依靠神。其实你们可以了解，比如说有一些人，刚我的儿子高中毕业去上大学，这些小孩子刚刚是小大人哈，他们一方面离开父母亲越远越好，对不对？不过一方面呢还是想家，对不对？人都是这样，一方面想自己独立，一方面呢还舍不得自己家，人就是这样。所以神知道我们心里有这么一个挣扎，所以他愿意要来拯救我们。路加福音又继续告诉我们，他说等到这个牧羊人找到了这个失羊，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我失这个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乐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喜乐更大。一个罪人悔改比99个不必要悔改的，这样在天上喜乐是更大。所以这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盼望拯救世上的人。或者我们现在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心，神自己愿意他自己，盼望我们能够被神找到。神找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不会说好了、啊、好了，至少找到了，已经安全了。不是，他会把我们看在肩头里头，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安全的地方。然后呢，就跟整个世界说，我已经找到了。这一方面就是要大家一起快乐，也其实更重要就是跟魔鬼说，那个所失落的这么一个人已经找回了。神就是跟魔鬼宣告说他已经得胜了。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为你我罪而死，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喜乐更大。换句话告诉魔鬼说，魔鬼的死权我已经征服了，我已经胜利了。所以我们或者我们今天我们各当中有一些人，或者是遇到困难、灵性低潮，或是有什么迷失，我们就像那个迷失的孤羊啊，那个羊一样。但是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或者会担心，我现在灵性低潮，是不是神忘记了我了呢？神不看顾我了呢？或是神已经不顾我了吗？其实我们不必怕，就是我们就是那第一百只羊，就是那个迷失的羊，神也一定会把你找回来。你不要说我是99只羊当中之一，你就是那个第一百只羊，那个迷失的羊，神还会尽可能把你找回来。或者神现在在寻找你，你在苦难当中，你说神为什么现在还没来，或者神已经在路上来找你，或者有点拦阻，不过神一定会找到你，会来安慰你，你有一些困难，神一定会来帮助你。你认为你迷失了，不要怕，神还是会来把你找回去的。那伊甸园里头，神只是说你在哪里，那神没有做其他事情，那神是不是很残酷一个神？你做错了，你看你就是这么坏的一个人，你该死，你做错了，只是提醒他，让他良心更能责备自己。神要不做其他工作的话，那这个神其实很残酷的神，只是告诉你错，没有告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充满的怜悯的神，充满爱的神。其实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他说神就是爱，既然神就是爱，所以呢，当神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之后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他说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或者说他们本来用无花果树叶子做饰足，不能避寒也不能遮体，神就为他们预备了皮衣给他们穿。那有人会问，皮衣什么地方来的？是动物来的，对不对？那怎么一个活活的动物你把那皮子拿下来吗？不是，一定要杀个羔羊，然后用它的皮衣来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律法，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犯罪了，神一定要用血来赎罪。其实杀一只羔羊，无罪的羔羊，只是一个预表而已。预表什么事情呢？预表主耶稣会到世界上来，为你我的罪而死，死在世界上，为的就是救赎我们。所以杀这个羔羊，取皮做衣服，这只是一个预表而已。预表主耶稣会再到我们世界当来，为了救了你我。换句话说，神在伊甸园的时候杀了一个无辜的羔羊，取皮为他们所做衣服遮盖，这件事情后来呢，神也坐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神做什么事情？神愿意为你我罪而死，死在世界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所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就说，我刚刚说过，主耶稣来到道成肉身的世间，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其实我们感谢神，神来寻找我们，为你我而牺牲，钉在十字架上流血。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主耶稣用他自己宝血，为了赦免你我，他愿意死，于是他宝血为拯救我们。其实主耶稣不只是把自己牺牲，流上宝血要拯救我们，其实主耶稣把他自己就赐给我们，把他自己当成我们的义，我们的生命。什么意思呢？本来我们是背逆神的，看到神会怕的，现在既然因为主耶稣，我们就可以什么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换句话说，再跟神有美好的交通，也不必惧怕。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会怕看到我们自己的父亲，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主耶稣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即使主耶稣不止为我们的罪而死，赦免了我们罪，其实主耶稣把他自己的生命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生命。本来亚当是可以吃生命树果子的，跟神有神的生命。后来亚当失落了，亚当成为罪人了。亚当不能得到的事情呢，现在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有永生的生命。换句话说，亚当本来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有神的生命，跟神在一起，亚当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现在呢，因为主耶稣，我们已经领到这个永生生命在我们心里头。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啊，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必要吃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你有了我就有了永生的生命，就好像我们已经吃过那本来要赐给人吃的生命树的果子。你记得当主耶稣玛利亚要生产的时候，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要用因为圣灵怀孕生子。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然后跟他说，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本来神创造人是要跟人跟神同在的，神跟同在的，因为我们悖逆，我们离开神了。现在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换句话说，有了主耶稣就有了神，神就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因为主耶稣，我们人本来被创造的目的就是跟神有交通，让神知道我们信仰，这个目的我们已经得到了。亚当夏娃没得到这个福分，你我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跟神和好，能够跟神合在一起。我们要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对不对？这是神主耶稣给我们所预备的一个救恩。我们的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他是尝过甘深，所以神还是继续在找我们，你在哪里？就是今天。可能现在神还是在心里头，还在说你在哪里？主耶稣会到处寻找我们，或者我们失落了，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认罪，我们不要把自己躲在我们事物当中，或者我们不认识神，或用假神来代替真神，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在逃避神，神现在就可能在呼召你说你在哪里？神愿意你重新回到他当面前，成为他自己的所敬爱的儿女。所以我们当中今天要是说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盼望你能够真正在你的心里头打开你的心，承认你自己的罪，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当你寻找的时候我不要离开，我会说主耶稣，我在这里。你要是愿意这么做的话呢，神会把这些更好的福分，就是人跟神能够同在这个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神与我们的同在。那好了哈，今天我是盼望我们当中还有谁还没有信主的，今天是个机会，神可能在心里头呼唤你，你在哪里，所以盼望你，我们能够在最后祷告以前，我们或者低头默祷，我们当中要是有谁愿意说，今天我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呼唤，接受主耶稣，盼望你跟你自己在心里头做这么个祷告，或者我说你在心里头自己说，主耶稣，我知道你，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过，并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盼望您能够今天用这么一个祷告向主耶稣上神祷告，神既然在寻找你，在呼召你，我盼望你今天不要拒绝神这样给你的呼召，盼望你能够把你的心敞开，让神让主耶稣能够进到你生命里头来，能够跟他享受那永远美好的福分。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被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虽然我们在你面前悖逆，主你还是怜悯我们，你还是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为了拯救我们，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也为成为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真的谢谢主，你这样给我们的美好的预备。主，盼望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些还在寻求你的，主愿你的灵打开他们心窍，让他们能够愿意打开他们心，接受主你到他们心中，求你个他们个人救主。愿你的灵保守带领。我们在心里感谢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